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ily Podcast 新闻，我是编辑七号。今天是2024年5月1号星期三。好，那今天的 Daily Podcast 新闻呢，我们要来做一个特别更新。那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有跟听众说，我们会针对美国现在校园里面的抗争行动来做一个连线。那我们这次要连线的呢，是人正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候选人李孟轩。那孟轩呢，先前也是我们转角国际的专栏作者，过去在转角国际大部分写的是跟美国的建筑史、建筑艺术有关。那我们连线的时间呢，是在台湾的4月30号晚上，那也就是他在纽约的4月30号早上。那事情到今天我们5月1号更新的时候，那也有了一些变化。那也包括说，因为学生已经占领了另外一栋大楼，那在4月30号的晚间，就是我们录音之后的晚上，那警察呢也有进入逮捕学生。那么在新闻画面上会看到警察呢是戴着防爆的头盔啊盾牌，那进入到校园里面将学生给拘留。那这样的场景的确啊，也对学生之间的这个抗议的情绪哦，引发了很大的影响。好，那我们线上呢，已经要邀请我们转角国际的专栏作者李孟轩，那他现在人也是在哥伦比亚大学里面，我们欢迎孟轩。孟轩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孟轩，我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这边攻读我的艺术史博士那我现在目前的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职位是博士候选人。博士候选人这个职位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博士候选人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学上课修课的这个部分，那我目前是在撰写我的论文。但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话，博士候选人的话也需要担任讲师这个职位，所以我目前这个学期是在教一堂艺术史的给大学部的通识课，叫做 Masterpieces of Western Art，翻译应该叫做西洋艺术史经典选粹也就是他们每一部都要必修的通识课这样子。
孟轩是做艺术史的，做艺术史的专长领域，你自己研究的是哪一块？
对，我自己研究是建筑。那我其实目前博士论文写的其实是台湾的日治时期建筑对，所以还是要回台湾做田野调查做研究这样子。但是等于说艺术史你不管研究什么领域的话，几乎都要教这堂比较传统一点的通识课，
经典课程这样子。
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知道，因为像孟轩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嘛。
我们这一周是课程的最后一周，其实我昨天教的最后一堂课。我们昨天是the last day of classes， 就是学习还没有结束啊，等于说是课程结束了。那所以他们有一周的读书周，那下周其实才是正式的期末考周。所以其实现在一切都有点不太确定就对了，因为其实学校上周就宣布所有课程都应该要能够提供线上的这个 option， 也就是如果教室本身能够提供hybrid 应该说混合式上课，也就是半线上半实体上课的话，那就要提供。那如果教室的设备不允许这样子的混合式上课的话，那就一切都移到线上这样子。我们上个礼拜也开了无数次的会议，然后其实学校对于尤其像我们这种比较通识性质的课程的话，他们的说法是就是以从宽为主，也就是如果讲师或教授本身觉得哦，可能期末考就从轻，或者甚至就免去的话，那就可以从轻或免去。那但还是很多讲师还是选择要考试，那可能变成线上考，或是变成写报告。
对，不过也因为抗议的关系，其实到现在事情也都还在进行当中。特别是你现在那边是4月30号的早上嘛。
是的。
对，那到现在其实事情都还有变化。
非常有变化也就在录音前的一个多小时我刚起床，然后开始查我的 email， 才发现今天就在今早学校是完全的封锁。其实学校在过去这几周就已经是处于半封锁状态，也就是说必须要拿学生证，然后每个校要进校门一定要刷卡才能进校门，这个是以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因为通常一般的校园大学校园其实是应该是自由的校园嘛，你不能就是 在实体上封锁校园，其实在理念上也就是
对
限制某种学术自由嘛。所以这个
应该是一个开公共性的空间，
公共式开放式的校园。那其实这可以谈到更多。其实从疫情之后，他们的管控就越来越严格。那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有借由疫情的管控的这个手段，然后刚好有抗议活动，就用疫情管控的手段来限制校园自由这样子。对，那其实，在过去这几周之内，其实常常如果只要学生学校有听说有计划有抗议的话，那他们就会要求就一定要是有哥伦比亚大学的证件的人，就是学生教职员，你才能够刷卡进校园。但今天早上发现的是全面封锁，就只有是住在校园上，就住在学校宿舍的学生能够进校园。像我们这种不是住宿舍的学生或教职员，是连校园都无法进去这样。那我是今天早上才发现，所以我其实现在也不是在校园上。我是目前看到今天早上的动态，也是从我自己的朋友圈，还有从一些线上的资讯看的这样子。
对，因为看起来一方面是学校跟学生团体的谈判没有什么结果，双方都没有要退让的意思，看起来有点场面是有一点点僵啊。那又很在意说，有人会觉得说现在抗议现场里面似乎还有一些混入所谓的，可能就是所谓非校内人士。
因为其实混入非校内人士，我是无法确认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其实要混入蛮困难的，就是因为我说的，因为其实过去这几周之内要进到校园，其实几乎都要带证件刷卡才能进去，所以我是不知道说到底有没有混入非校内人士。但是我全面封锁的触发点是像你说的，昨天应该是昨天早上校长发了一封信说谈判破裂。其实过去这几天来都有在进行谈判这样子。那昨天谈判破裂之后，应该是在昨晚。那昨晚我也不在校园上面，是昨晚，就有一群学生，就是从原本只有在校园的一个草皮上搭帐篷，对他们叫 encampment， 就是一个营地这样子。他们从营地有一群比较可能比较鹰派、比较激进的学生，就占领了一栋大楼这样子，就打破窗户。占领一栋大楼叫 Hamilton Hall， 那 Hamilton Hall 这栋大楼其实它本身在哥大的抗议史上也占有蛮重要的地位，包括在1968年的抗议越战的学生运动也有被占领过。那 Hamilton 就是Alexander Hamilton， 就在美国的历史上，因为他也是哥大的校友，那也是美国革命的开国元勋之一，所以那个 Hamilton Hall 的这个象征性，因为它是革命的一个先驱嘛。
对，好，那现在这个状态哦，我想也问问看孟轩，你自己在这几周的观察啊，包含你自己带的学生啊，包含你身边的同事，整体来说，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抗议行动以及学校的处置方式，可能反应是些什么？
我觉得大部分先我讲我的同事好了。我觉得大部分的同事，也就是念博士的这群人，我觉得大部分的态度对于学校当然都是非常非常的批判的。那至少在昨天就占领大楼这个比较激进的行动之前，其实学生在属于比较所谓和平抗议的状态下，然后对于学校这种比较有点半戒严式的管控，其实都是很批判的。那我们其实在我们自己博士生跟博士候选人之间，艺术这边呢，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团体，然后也开始上周开始也在撰写一封就是公开信这样子，也就是公开批评学校的处置。那其实我们系上教职员本身就是也是在我们系的官方网站上也刊登了一个公开的一个 statement 这样子。那我觉得大部分的研究生跟教授，先暂时不讲以巴冲突这个事情好了。
嗯，
对于和平抗议跟校园言论管制这件事情，其实对学校都是完全的反对的。我们对学校这个处置方式是完全反对的。因为我们认为只要学生是在和平抗议的状态之下，其实学校是不能够用这种控制的手段来钳制言论自由。因为其实在两周前，其实最大的触发点就是在4月18号的时候，学校是请了纽约市警进校园。那这个对于我们 学者来说，这个是这个底线了，就是我们不能够把用外部的警力进到一个所谓自由的校园之上这样。那学校的说法是因为其实有一些的抗议者对于犹太学生有歧视性或甚至是半攻击性的行为，那对于犹太学生已经造成了一个不友善甚至是有攻击性的一个场域这样子。
对，
那但我觉得大部分的人的立场是，如果对于某些的抗议者对于犹太学生有歧视性或是攻击性的言论或行动的话，那当然我们也是会谴责的。那我们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请把那几个单一的学生抓出来，而不是用这种连坐法，等于说把所有大部分都是和平抗议学生也都抓起来。那在两周之前，是大概有100多位的学生跟教员被纽约市警逮捕，然后学校也有对他们做封禁处分，也就是他们目前是暂停了他们的 suspend， 他们暂停了他们的各大的身份这样子。
是，因为现在看来，校方现在采取的方式就是，要么可以可能就是用停学，或是用其他这种手段去制止学生。那这个教职员部分，可能也有一定程度上是有风险的。
对，那教职员本身也会有风险。因为其实，在4月18号逮捕学生的前一晚，也就是前一天，也就是4月17号周三的时候。我们的校长 Shafiq 就是到了美国国会前被国会议员质询。那在质询的过程中，因为他们质询的主要的质询的点就是所谓的反犹言论，因为他们其实认为所有，因为其实美国像国会尤其是众议院多数的共和党的立场来说，所有支持巴勒斯坦跟反对以色列攻打加萨的抗议行动，就在校园上，就是有点被一概性的认为是反犹言论，就是把反对以色列跟反对犹太人画上等号。所以 Shafiq 在被质询的过程中，就是不断的怎么讲啊？应该是说对共和党，尤其是共和党为主的议员，有点像是或是书城吧，也就是说他会可能要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所以就认为说，认同了就是反对以色列，几乎就等于反犹这件事情。所以他在质询的过程中也不断的就是说，如果教职员公开的表达这些政治立场的话，那也会面临到封禁处分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或者有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他就作为校长身份讲出这个话，那这个是会真的是会引起教职员很大的反弹的。
没有错，
这个基本上已经对言论自由是产生冲击了。
是的，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演变到已经不只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对
这个事情的本身，而是对于整个言论的限制。
对，他这个事情整体来说，他那个复杂化就是光是原本以色列巴勒斯坦的问题就已经是一个他其实需要很多时间大家沟通跟爬书的题目了。
对，
但是现在又在加入这一块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议，其他让整件事情变得更纠缠了。
对，那对于言论自由这件事情，其实可能说可能每个议题多多少少都会有。比如说，对于中国这件事情，之前也会有言论自由的一个问题嘛。比如说在校园上，比如说你是支持香港，或是支持维吾尔人，或是新疆，那你可能在某些的场合上，甚至有听说在某些校园，可哥大之前也有一场，应该是支持。忘记是讲香港还是讲新疆的演讲，因为被中国学生抗议而被取消，因为可能哥大他们要依赖某些中国留学生的
中国的 funding 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留学生的来这边缴的学费之类的。但是我觉得那个程度都没有大到对于以色列这一块，因为其实这个复杂性像你说的是非常复杂。那其实对于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关系，其实已经不是外交上的关系，这其实是内政问题。因为 一方面来说，尤其美国，不只是美国，西方也是嘛。比如说德国，他们对于犹太人其实有某种的历史的罪恶吧，对罪恶情节这样子。对，因为包括纳粹跟多个世纪以来的西方反犹的这个状态这样子，所以对他们现在变成有点 物极必反，就是说任何反对以色列也就变成是反以色列，他们变成是有点无条件式的支持以色列这个国家。那如果你反对在中东有这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国家的话，那他们会一概的认为你就是反对全部的犹太人。但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人，尤其是比较年轻人，或者是可能政治立场比较偏左的，或者是非白人的这个族群的话，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认为说，反对以色列的立场是反对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人的迫害跟对于巴勒斯坦的占领这样子。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也没有要求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必须要消失，而是说，是不是能够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能够和平的相处。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被政治立场比较偏右的，比如说是共和党这一块的话，会认为就是以色列这个议题是不能谈论的，也就是美国必须要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所以不只是有历史的罪恶感这一块呢，当然也有比如说这些抗议者又在说，就是关于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金钱的一个纠葛，就美国这边对以色列有很多的金元，那以色列对美国也对以色列有投资，那以色列对于美国这边也有很多的毕竟美国很多的在政治的殿堂里，或者甚至在对于媒体上也有很多跟以色列是有关系的人，那他们会认为说是会借由他们的握有的金钱跟权力来影响，比如说美国这边的政治决策。所以这边的 Israeli lobbying 就是这个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其实在华府是非常有权势的。那所以为什么连像哥大这种大学校园都必须要到华府去被质询，就是完全是针对反犹这件事情，而不是针对其他事情。
哎，孟轩，你自己在学校校园里面，或者你自己班上有犹太裔的学生吗？然后或者是他们有表达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抗议这件事情的看法？
对，我这个学期的学生有犹太裔的学生，但他们反而没有跟我表达，反而是上个学期，也就是去年的秋季，也就是以巴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其实我班上不只有犹太裔学生，也有巴勒斯坦裔学生，刚好在同一个班上。但我比较有跟他交谈的一位犹太裔学生，他不是以色列裔，他是美国的犹太裔学生。但我觉得他的自己也是他的内心也是蛮挣扎跟纠葛的，也就是说他的自己的政治立场其实是比较偏左，也是其实支持人权，支持反战和平等等。因为他在美国的内部也是他也是个运动分子，他也是个 organizer 这样子。所以但是他本身有认识很多以色列人，那很多的他的以色列同学，因为他们以色列的男生要服兵役嘛，所以其实也是在去年10月之后，他有几个以色列同学也就是被迫要，也不是被迫回国，他们有些人是愿意回国去参战这样子。他自己心里也是蛮纠葛的，因为他其实心里其实不支持以色列，你知道发动这场战争这样子。当然一开始是有哈马斯战出发点是哈马斯。所以比如说回到那个学生的身上的话，等于他自己是本身是不支持以色列发动这场报复性的战争，但他自己本身也有认识的以色列人，然后他自己心里蛮挣扎的。那我其实去年班上有一个巴勒斯坦裔的学生，他也就是他比较没有特别发表他的政治立场，但是我就身为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人，我觉得当然他们的政治立场应该是蛮明确的这样子。那我觉得问题是在于美国的犹太人没有一致的政治立场这件事情。美国犹太人是非常非常，这是他的重点，就是他是非常多元的，就包括在抗议以色列的学生里面，一堆也是犹太人啊，所以你要说反对以色列就是反对犹太人，那你怎么说？就是
对对对，
因为在抗议者之间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犹太人，而这样讲起来好了，尤其在纽约这边，因为我刚好哥大在纽约嘛，纽约其实就是美国犹太人的一个中心。 那美纽约大部分的犹太人其实都是比较偏自由派，比较而且美国很多的犹太，美国纽约很多犹太人对以色列其实完全没有任何情感的。对, 对以色列对他们说就是个国家而已，就像可能比如说华裔的美国人可能对中国来说，中国就他们就是一个国家而已，而不是跟他们有什么真的种族上、宗教上或是情感上的连结。其实对于美国很多这种可能比较偏世俗、偏自由派犹太人来说，以色列对他们说就是一个国家而已，就是一个外国，就不跟他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当然还是有比较传统派的犹太人对于以色列是有某种情感的，所以犹太人之间也没有一个
对，没错，
这样子。
你讲这很好，因为很多人我看在中文的讨论里面，有些人就会直接把犹太人就等同于以色列，但他们不知道在美国的犹太人里面，如果政治光谱来分的话，那个左右的复杂度其实很多，
差很多，而且很多大部分的犹太人其实是受过蛮多高等教育的，所以他们其实对于政治的思考是非常非常的细腻跟成熟的，所以他们的政治光谱其实是极左到极右都有的。
对好，我也好奇哦，因为我们像也有一些听友也会询问，就说有人就想说，那在那边现在在大学校园里面的亚裔学生，
嗯，
因为看起来在新闻上面我们照片啊什么好像也比较少看到亚裔的面孔参与，那亚裔学生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想法或者角色，你自己有观察到一些什么吗？
但亚裔学生也是非常多种，他看说到底是美国的亚裔还是说是从比如说中国、韩国、台湾来的。对，但我觉得美国本身的亚裔学生的话其实参与的也有，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美国人啦，所以、他们对于美国自己本身的政治的话也是会相对敏感的。那比如说你说留学生好了，比如说中国学生的话，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来说，中国学生可能也会比较顾忌对于政治有比较公开的发表吧，可能对于他们在国内，他们自己国内的所受过的教育有关系吧，可能对于政治的发表本身他们不太习惯，就是以公开的方式发表。当然我这个也是非常一概述式的言论，当然也有中国留学生是非常勇于发表政治的，我觉得但概述来讲，我觉得可能对这方面的参与可能会稍微少一点这样子。
到目前为止，因为看起来状况也还是蛮混乱的，接下来的也马上要进入可能五月了，那整体事件你自己会觉得可能会更激化吗？或者更扩大？
因为其实昨晚就已经是更激化了嘛，昨晚他们占领的 Hamilton Hall， 那今天早上那学校完全的封锁，然后学校也说会开始逮捕跟继续封禁处分这些学生。虽然我们在两周前就已经很明确的表态，就是研究生跟教职员都已经很明确的表态，必须要对于这些学生是必须要赦免，然后停止一些封禁处分，但是因为今天已经是确实对于校园的实体建筑有破坏，然后跟占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只会更激化，目前并没有目前短暂我看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和解可能，因为如果学校可能对这些人停学或者甚至直接退学的话，那我觉得目前在校的教职员和学生只会有更激烈的反应这样子。
好，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再来继续观察后续的发展。好，那有什么更重要的讨论或更新的话，到时候可能会再麻烦孟轩的。
没问题。谢谢。
好，那感谢孟轩，感谢，
谢谢。